联合国安理会试图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努力受阻，因为常任理事国中国拒绝跟其他理事国一起支持一项谴责北韩11月23号炮击韩国延坪岛的决议案。彭博通讯社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与会外交官的话做出以上报道。在韩国表示要在延坪岛海域实行实弹军事演习后，俄罗斯担心朝鲜半岛紧张升级，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天召开紧急会议。北韩11月23号对韩国延坪岛的炮击导致4人死亡。就在联合国安理会无法发布谴责北韩决议案之际，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现任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正在东亚展开外交斡旋，与中国和北韩领导人会谈，意图改善各方交流渠道。理查森提出的建议之一，据报是在美国、韩国和北韩之间建立军事热线。维基揭秘网站披露的美国机密外交电文显示，中国并不反对逮捕其盟友苏丹总统巴希尔，只要中国在苏丹的石油利益得到保护。英国《卫报》报道了这份日期为2008年12月3号的美国机密外交电文的内容。电文引述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主要检察官莫雷诺·坎奥波对一位美国官员的谈话。奥坎波被引述说，只要中国在苏丹继续拥有石油特许经营权，中国并不在乎巴希尔会怎么样。如果中国的收入不出现问题，也不会反对巴希尔被逮捕。奥坎波建议美国向中国保证中国的石油经营权。国际刑事法院2009年3月向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该法院于2010年7月指控巴希尔犯下种族灭绝罪。中国是苏丹的主要盟友，向苏丹提供军事援助，也是苏丹石油的最大买家。中国担心逮捕审判巴希尔有可能导致苏丹的动乱。维基揭秘网站刚刚披露的有关机密电文被分析为中国在苏丹问题上有可能转变了想法。刚刚被评选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社交网站 Facebook 脸书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星期一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与此同时他的网站在中国仍然被屏蔽。扎克伯格在10月份的一次讲话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商业兴趣，他说，如果16亿人被排除在外，你又怎么能够联网世界呢？扎克伯格一直在学习汉语，他的华裔女朋友与他同行。不过，除了扎克伯格星期一参观北京的一所藏传佛教寺庙之外，他的在华行程没有公开。中国对其视为政治敏感的互联网内容进行审查，并且屏蔽一些在世界其他地方极受欢迎的网站，其中包括 YouTube、 扎克伯格创办的脸书、 Facebook 等。社交网站脸书影响巨大，被誉为世界第三大国，它拥有5亿多用户，平均每名用户有130个朋友。脸书70%的用户来自美国境外。